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坊，我是夏佳璐，
我是你家王宗宁。
今天要聊个题目，我觉得算是我们比较少聊的，我们要聊成功呢。
没有把成功当作命题啦，
没有把成功当作命题。
但是因为成功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
很难命题嘛。
对，我觉得就是要先从这一件事情开始。
是
对，虽然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本书嘛，它的书名叫做《与成功有约的七个好习惯》，就是成功嘛。
对，
所以我有时候突然看到那种成功，那种我就觉得啊，成功又来成功。
对，
但是你的成功是什么？我的成功是什么？成功要怎么定义它？
不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定义，都可以借由这个七个好习惯来达到你心目中的成功的概念嘛。就是他没有锁定说，因为如果他锁定的话，那就是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的七个好习惯嘛，对不对？这是你那个成功的定义，你被锁住了，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生命题，它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它里头有讲到一个点，其实到我们节目中非常常提的一个概念，就以终为始。
对，那这本书其实也不用多做介绍了，因为它已经全球已经超过4000万本的销售量了。
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真的看过那本书，你也看过它的书封或看听过这个名字啦。
意思是这本书已经畅销到不用来我们这边打书了。
真的，有看书习惯的朋友应该都
碰过。
对、
但是呢，这本书最近有一个给儿童的版本，
对，
这个就厉害了。那要了解这个七个好习惯，全台湾你就找这位我们今天来宾就对了，
是你的好朋友，
是我好朋友，还是佩德国际教育机构执行长柯佩宁 Patrick。
Hello，
你好，
我是柯老师，主持人们大家好。
所以是柯老师这样子，
听习惯了，因为我从20出头就当数学老师，当宿舍的舍监，运动的教练，一路到10年前创业。
数学老师开始的。
对，
我一听到数学老师我就有一种
有障碍吗？
崇敬感。
有障碍。
那是老师的错。
有一种障碍感，真的。等下就啊，老师赛口赛怎么算，要开始。
而且你看人家感到数学老师就是瘦瘦的，然后戴一个黑框眼镜，然后在黑板上一直写，你有看过数学老师长那么帅的吗？
真的。
然后还练肌肉，这不合理吧？
不敢不敢。这个刚才听到你们这样介绍与成功有约，我从一个教七个习惯的老师的面向而言，
对对对，
小小捏一把冷汗，因为与成功有约他这本书的书名30多年前翻译，很难去改它了。
对，
它真正我们要给它证明一下，它是叫做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也就是它其实原本的书名跟成功没有关系，
是
它是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但因为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出版社就必须挑一个他觉得比较好卖的书名。
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挑
的，对啊，你讲高效能，结果都工程师去买，以为可以省电什么的。
对，所以今天也很盼望有机会跟听众啊还有两位聊一聊，
对，
什么是效能，那它的基础它的精髓又是什么。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当初，因为这个柯老师他在这过去这段时间是一直致力于把这个Stephen Covey 的这个七个好习惯带给不管是社会人士或者老师，但表示你很爱很热衷也很有热情对
在推广他的这些概念。
对，的这个概念，那为什么当初是怎么开始？
你自己
对
对
对对，
其实启蒙是来自于大约在2013年，那时候在台东教书，在严长寿先生那个时候我们共同去接手去转化的叫军医实验中小学。
是是是，
那在要做出教育的成果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辛苦。那因缘际会我阅读到一本书叫做七个习惯教出优秀的孩子，我才非常惊讶发现原来有一套系统化的方式可以协助改变学校的体制，而且它已经在国外呢已经蓬勃发展了十几
年
了。
所
以我们那时候决定把它带到军医去实验看看，然后没想到首先我个人试上这个课程以后发现生命中有一些蛮大的改变，包含时间管理啦，人际关系等等。那当全校开始
学，你自己先去上
了，对，我们先试上了，来到台北上了这个企业版的课程以后，
对，
那再把它转化成为孩子的课程内容，在学校里面推动，包含一些活动啦，甚至邀请家长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发现8个月之内孩子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自信心的提升，然后他自己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上学，设定目标， 那人际互动中也少了很多的所谓的摩擦还有烦恼，
是
啊，实验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决定把它正式带到台湾各级学校，也要谢谢我的贵人严先生说鼓励我去创业，
对，
然后也在我们一开始创业初期就把这套课程能够引到台东县的各级的学校的老师校长主任们可以一起来学，
嗯，所以是从这样开始
把这个内容转化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放进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做教学跟执行，这样
没错，全方位的哦，包含身教、近教、言教，里面有老师们的以身作则，老师们自己的健康生活学业的计划，
对，
其实大人改变了
小孩子就
会随之改变，
嗯，那当时像这样的一个课程，嗯，我想知道的是老师本身的反馈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等于是你是大种子，嗯，他们是小种子嘛，对不对？他们是抱怨吗？说啊，哦，已经进修那么多了还要再修这个，然后哎，修完之后说哦好像不一样，是这种感觉吗？
其实回馈蛮多元的哈，嗯，那如果他是自愿报名来上比如说一天或两天的工作坊的话，他通常离开的时候是热血沸腾，非常兴奋，嗯，觉得说找到方法了，然后回家去实践跟锻炼，造成生命有很大的翻转的人也有。
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工作坊就是我们讲说是回去就全部洗到没有，然后回到原形的也是会有，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带领课程还有陪伴要努力的方向。那如果他是被逼来的啊，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而来的那那个时候一进来的时候脸可能会有点臭，
对对对，
啊，这么长的研习我还不够累吗？
对，
可是我们团队讲师我们的功力或者我们大家一起的任务就是要让他在30分钟之内把头抬起来，
okay，
参与进来。那透过游戏啦，okay， 透过故事啊，活动的带领，嗯，通常大家是觉得不虚此行，而且可能是在生命中是有用处的。
嗯，所以不管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啦，你依循的这个系统就是可以帮助你有一个高效能，是不是？
是
你刚刚在讲，
我们也许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书名，这个 effectiveness 效能哈。通常我们听到效能，人们会联想到效率，对不对？哦，它很快，嗯，或者效果要达标。那其实效能当初这个老科哈，史蒂芬科维博士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就把它定义，他的定义是说，效能的争议在于你获得结果的方式。让你在今天以及在未来都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嗯，
那主持人们这是不是有点绕
口
令？
对，
嗯，对，嗯，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今天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成功的方式不是短暂的，
嗯，
是长期的，嗯，所以举例而言，小朋友如果要能够成绩好啊，很多诱惑啊，他可以作弊啊，
哦，
他可以去熬夜啊，他可以去各种各种不符合所谓原则的方法来达成，
嗯，
可是真正要成绩好做学问得要我们都知道的，嗯，预习复习做功课，不懂
就
问，脚踏实地的去做，收获的法则，这个千年以前也是如此，千年以后也是如此，
嗯，
所以科维博士的这一套系统他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因为他在谈的是所谓永恒普及不言而喻，并且不论你是否理解啊，或者你接受它依然会如常运行的一套自然法则，
嗯嗯嗯，
那高效能人士就掌握自然法则，就好像他掌握了一套大家应该要知道却不知道啊，因为社会上价值观很多似是而非的内容，他掌握到了以后他搭了一个高速又高效的一个列车，
嗯，
而在生命当中呢能够逐步的去建构属于他自己的成功，而且这是全方位的成功，可以用在家庭，用在这个健康管理，用在工作上，当然如此。
对，我就想听你刚刚就讲了这三个方面，那我们就听一些故事吧，
okay。
就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你也在，我们先讲一般人可能比较有兴趣在工作上，
嗯，
那他在这个七个好习惯的锻炼之后，因为工作坊可能就几天，那之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在他的工作上面，然后又找到这种效能的秘诀，然后给你们很棒的回馈，
yeah， 最近我们有一位高中老师给我们的回馈是说，他在学了七个习惯以后呢，透过我们其他师培相关的配套回到工作当中，他发现他在班级经营跟品格教育上如鱼得水，
嗯嗯，
那他说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自身的改变。
对，
他说他原本从一个比较疲劳然后很受害，第一个习惯主动积极所谈的就是超支在我，我不是一个受害者，
嗯，
我有选择的自由。那他回到他的初衷，他选择当一位好老师嘛。
对，
那他的初衷找到了以后呢，重新接触以后，他每一天上班的态度开始有一些不一样。学生带给他疑难杂症困难的时候，他有好奇，
对，
他回应的方式是不同的。
对，
所以从这边他开始受惠，他说他重新找回生命的丰盛。哇，我看到真的是要掉眼泪。
对，
所以这是在一个高职的一位
是
高中的男老师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哈。那我也听到一些国小老师，因为现在有些老师他们的困难或困境抱怨是可能班上有时候不到20个学生，可是有高达五六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对对，
那他在自己的情绪管理啊，还有跟孩子的聆听理解上。习惯五知彼解己讲的是说要去听啊，先听再说，
对，
我能不能听到孩子的内在的想法感受跟需求啊？这个时候孩子的委屈在哪里，而不是我立刻下了一个指导棋，
对
啊，或者我是指责的方法，通常会把状况搞得更糟了。
对，
所以老师啊家长都可以从这方面的受惠。我刚刚只是举了一跟五的两个例子，例子非常多，我们也有老师减肥成功瘦了10公斤到现在。
这个也可以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师培比较进阶有谈到所谓设定个人生命中的超级重要目标，那这位老师就决定再也不喝含糖饮料，然后每天晚上陪老婆去散步。结果呢他这样瘦下来以后啊，他整个人的自我的认知，自我的形象大幅度的改变。一个高年级的国小老师啊，减肥成功，从来没有复胖以后，他那个自信哦，孩子喜欢他的程度，不是因为他变帅，是因为他的那个自信跟对自己的一种开心的那种接纳啊，让孩子也愿意亲近他。
他就能够反映他怎么跟孩子互动的方式也不一样，
可以这么说。而且他是一个榜样嘛，
对，
因为他今天设运动目标，他公开展示给孩子看。对对，那孩子可以设学业目标，可以设钢琴目标，各种方面大家一起来达标。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习惯一跟习惯五，不如我们把整个七个习惯都大致帮我们。
很乐意啊。我之前跟黄医师有机会在 YouTube 上会快速讲了一下，这七个习惯不是七把宝剑，它是一套系统，或者我们用中国功夫来比喻，它是一套功夫，那它是一套内在的修炼，
内在修炼。
它强调是品格为基础，刚才提到的自然法则原则为中心的一套个人以及团队的领导力系统。那首先呢，史蒂芬·科维博士他定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成熟到成熟，最不成熟的阶段叫做依赖，所以依赖，举例而言，我们今天举起我的食指指向旁边人说，都你害的，那依赖当然不宜久留，我们要提升到独立，两只手指头指向自己胸口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可以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
负责任。
Okay, 那当然独立很不错了，可是独立可能会落入比如说自我中心，独善其身。所以老柯博士呢，他就是说最高层次的成熟其实是互赖。Okay, 所以我们双语教学一下哈，最底层叫做依赖 dependence。再提升到独立 independence，然后提升到互赖叫 interdependence。所以听众朋友把这三个结构这个架构记起来以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七个习惯。习惯一叫做主动积极，这也是30多年前的翻译哈。小柯老师，我如果今天我有权利重新翻译，我会把它称之为超之在我。
超之在我，对。
我对很多事情没有掌握，可是我可以选择我回应的方式。
对。
那习惯二，以终为始，谈的是我们生命的愿景、目的、目标，短中长期今天我们刚刚谈到老师的减肥计划、孩子的学习计划等等，以终为始，你们也常常用到，
我们还常在讲这个，
这是露露的作用，
真的哈，就是这件事情的以终为始的终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开会也要有这种习惯，在我们的公司我们就有这种习惯，说我们来确立一下会议的目标，大家60分钟离开会议室的时候，那种得到什么结论？还是大家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对，
如果得不到结论， 感受不好的话，这个会干脆不要开。
大家的目标是60分钟结束
准时结束也是一种，
我管你里面什么内容的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专注的人，所以我如果不常常以终为始去提醒自己的话，就不晓得分心人就到哪去了，我就会忘记原来的我的终点在那儿。
所以你就向着标杆直跑嘛，因为你已经
要时时提醒自己我的标杆在那，不要乱跑的。
了解了解。而且在我们像两位这么受欢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邀约。那以终为始呢，包含我们的个人使命宣言，它给我们依据，有什么地方我要 say yes， 什么地方我要 say no。那我也可以很有礼貌的去拒绝某些的可能会占据到我行事历里面很多的事情。
那好险你我们 podcast 约你也来，然后 YouTube 约你也来
因为你是我的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啊那习惯三要事第一就是要去达成我生命目标，我得按照优先顺序来做事。那之前有跟黄医师在另外一个节目上有聊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很有创意，他就说老师你要先穿袜子才穿鞋，叫做要事第一，是有顺序的。穿鞋再穿袜子就惨了。
对，
回家先写功课再玩乐。OK， 先聆听对方的感受需求，谈到习惯五了再开口，其实也是某种层面也是要事第一。
对，
所以这三个习惯，我们从不做受害者，拥有目标，并且按照优先顺序的来建构我自己的成功，我们把它统称为个人成功，让我们从依赖提升到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独立。
独立，
对。
OK，那要从独立提升到互赖呢，习惯是双赢思维哦。这个翻译也有点小状况，
对，
我会把它翻译为常想双赢，
常
想 think win-win。 其实七个习惯的原文里面每一个词的开头都是动词，be proactive，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put first things first， think win-win。 也就是我得把对方的想法感受跟需求跟我的想法感受跟需求找到一个平衡。
这是一个同理心吗？
算是同理心，我们基本上是在为习惯五的同理倾听做铺路。可是这个同理我们常常注重的是对方，对不对？可是习惯是讲的是双赢啊。所以我自己也不压抑。我有所谓的高勇气的表达。高勇气就是我有能力跟意愿去表达我的想法感受跟需求。
对。
高体量是我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聆听理解你的想法感受跟需求。其实有时候高勇气可能啦，看个人，也许小孩子家庭状况不一样，这个也需要教。
对，
学校里面小孩子如果说常常跟老师告状啊，或者常常哭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他有学习到表达我们讲 SEL 好了那他可以说你拿走我的铅笔盒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很生气，是不是想法感受？
对，
需求什么？请你立刻还给我，不然我告诉老师。OK， 所以这个是情绪教育里面的一块。
对，
那双赢思维呢？其实谈到是这个面向，平衡勇气跟体谅。那甚至我们可以像故事书里面谈到的，习惯四，我可以跟妈妈建立双赢的协议。到底我们彼此的目标、责任结果、后果是什么？可以讲在前头。
跟妈妈
哟。对对对，故事里面讲的。
孩子是个谈判高手。
那的确，他可能把它看成谈判的一部分，因为科维博士在华顿商学院的演讲，他有提过说，很多学生质疑他说，双赢思维在商业界是一个乌托邦，是不可行的。可是他却教导学生们说，这才是长期有效的。不管是跟你的供应跟你的上游下游伙伴们要建立双赢才能够长期，因为他的信念是你不双赢啊他终究会走向双输，得不偿失。所以多花点时间运作双赢，不然就是双赢或无交易。所以我们又从家庭拉到商学院，他跟这群学生的说法是说 win-win or no deal， 双赢或无交易是最高层次的双赢。因为我还可以保留一个空间
未来还有合作的机会。
对对对，
所以这个 no deal 其实是为未来保留空间。
当然有些人如果是太过分或者他有品格的问题，家暴啊等等这些东西， you walk away， 对不对？
Okay,
你要离开。这是真正的
no deal，
永久无交易也是一种可能性。
对，
那双赢为了习惯五知彼解己铺路那重要事情说三遍，知彼解己。
知彼解己，
知
这很绕口，
因为常常会被写成
百战百
胜，对，会写错，会写成知己解彼或者知彼知己之类的。知彼解己它的翻译是来自于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理解对方，知彼嘛，彼是对方， then to be understood， 啊，在解释自己，
不不就是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意思吗？
知彼解己，对，你当然也可以说知彼知己，对，但是他解己，我的白话文就是理解对方并解释自己。
哦，
理解对方并解释自己，
主要是有顺序，
有顺序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啊，在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只顾着说，不顾着听。上帝给我们几个耳朵，一个嘴巴，
两
个耳朵
一个
嘴巴，可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学说话，最后要学闭嘴，对不对？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啊，迈向互赖的人，得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去听对方的想法、感受跟需求。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而言，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到家，非常兴奋，说：“妈妈，妈妈，今天在学校好好玩哦。”
嗯，
妈妈可能心中有她的规划，她有她的 agenda， 说：“玩什么玩？学校不是去玩的，刚刚洗手要吃点心了。”这时候孩子心里有感受，是心里破了一个大洞。
对，
那下次妈妈，他的 agenda 如果是想要听孩子说话，
说什么，
孩子可能就不愿意
说 了。
所以知彼解己是一种同理倾听，可以用在各种的情境，不一定要到咨商室里面。所以你说今天学校很好玩，具体而言你指的是什么呢？哦，妈妈妈妈，今天老师带兔子给我们玩呢。哦，原来是兔子啊，那是哪一堂课呢？数学课居然不是自然课哎。哦，那你愿不愿意多说一点？哎呦，妈妈，老师是带他那个 7-11 几点换的米菲兔给我们玩啦，又不是真的。哦，原来你的老师带了米菲兔给你们，你们都很开心。对啊，我最爱这个老师了。一来一往，不用花很多时间，可是这个时候妈妈是抱着理解的动机去听。
对，
而且你要有 eye contact， 就是说你是真的认真的，
肢体眼神表情都非常重。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坊里面花特别多的时间跟老师们。为什么？因为我们6667年代的哈，从小没有这样被对待过，都是那个赶快去洗澡啦，然后那个
对
那然无皮薄脆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对老师是特别困难。你刚刚讲，你看你是小孩放学，你好歹也是一对一、一对二。
一般上多少学生？我刚刚立刻就想到这个。如果这个也来找老师，那个也来找老师，像我们家三个小孩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叫我的时候，不是我不理你，而是因为我可能正在处理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对啊，就很难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两位刚刚谈的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哈，就如果我们只是拿习惯五去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落入到了一个困境里面。哦，可是我班上有27个学生啊，他每一个人到我知彼解己，不知彼解己不完了吗？
对对对。
哎，别忘了，刚刚才提到我们有双赢思维，师生之间可以有双赢，老师的赢是一个一个来啊，或者在我跟你谈，我愿意啊，有时间能够好好听你说的时间来啊，我们也可以约谈，啊，甚至你可以给我写信，我们有其他的方法啊，或者老师的情绪控管啊，习惯一啊，他也可以做出一个区分所以这七个习惯是一套系统。
对，
好，那就简单再继续咯。所以四跟五谈到双赢跟知彼解己，六呢其实是一个所谓创造性的合作，它叫做统合众效，英文叫 synergize， 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是第三方案，就是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方案。
是，
柯维博士在他的许多的书本里面呢，提出很多有趣的案例，他甚至为了这一个习惯写了单独一本很厚的书，叫做第三个选择。那举例而言啦，我们假设有某一个时空啊，老柯呢，他跟他太太山德拉柯维女士，他们家里有九个小孩哦，事实上是这样子。他们如果决定要去哪里家族聚餐，通常是一个要立即决定，要不然根本定不到位置。
对
对
对，
对， 对，九个人九个意见，麻烦的。
没错没错，
还好是奇数。
所以今天假设太太想要吃蔬食，然后先生想要吃牛排啊，这就是一个很生活中的例子。
对，
那能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蔬食也不是牛排，但是却能皆大欢喜，孩子们也开心，而且有位置的地方呢？后来他们决定一起去吃这个
buffet
刷刷锅啊，你吃素的我吃荤的没有关系，
对，
或者是有更多更厉害的选项。OK，
对，
那彼此之间的信任让我们愿意去放下原本的定见，去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叫做众效。
因为牛都吃素。
所以你吃牛
排等于吃素，这是属于这七个习惯的一个，就叫狡辩。
饮食的管理是属于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的习惯七
啊，
更新。那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四五六哈，从 Think Win Win 啊 ，See First to Understand 到 Synergize， 它统称为公众成功，让我们从独立提升到什么？提升到
互赖，
互赖 对，
真的好老师哦，老师都会问同学这个问题，什么？对，你刚刚有没有专心听？还好我刚刚
有记起来。我如果是小孩，我就说互相加赖，
互赖，对，很多这个这也是我们师培中老师们的一个笑点，你要互赖才能够互赖，
对
哦。好，
那最后习惯七，它其实在我们大人的学习里面，它是在一个这六个习惯的结构的外环。它包围着前面六个习惯，那孩子们的学习结构呢？这棵七个习惯树，它却是在哪里呢？我们这个
我们这本书里头，对，有附一个单章，像海报一样的。
它那个树梢上面，它是在阳光雨水的滋润，也就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然迈向了老化啊，甚至我们讲明白一点就是迈向死亡，可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呢，我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跟脑，让我们平衡这四个面向，让我们永续的去发展。
嗯
，OK， 那所以运动、饮食、睡眠、社交、情感的照顾，然后还有这个心灵的成长啊，信仰、接触大自然、省思自己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等等，那最后智能的开发，那都能够跟习惯三做结合呢，在我们的每一周当中去落实啊，所以像主持人的你们两位的跑步，
嗯，
其实已经满足不只是身哦，
嗯，
你们透过跑步交了朋友，
嗯，
对不对？
嗯，
心灵层面应该也有所收获，
有、
嗯、对、嗯。那甚至你为了跑步，你可能要去学习很多，然后甚至要去挑战自己的那个脑神经的一些发展、一些韧性，你其实在做一个全方位的更新。
嗯，
所以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持之以恒做某一些事情，爬山、瑜伽、慢跑、游泳，它可以照顾到身心灵脑多个面向。
嗯，所以它其实是有层次的哈。
对，它有层次，但当我们生命中很复杂嘛，
对，
疑难杂症来了以后呢，我如果熟悉而且我有实践这七个习惯，它会整个同整起来，我觉得像变形金刚一样，就是组装成一个你去应对生命挑战的。
那你就已经是高阶的啦。但如果我才刚开始，我是不是如果低层次没有做好，我高层次就没有办法进行？
他我们在学习的历程的确有说到，个人成功哦，就刚刚讲一二三先于四五六，
嗯，
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法则。
嗯，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部分先照顾好了。
对。
先建立好了，
所谓我有自信心跟可信度，我更能够跟他人有效的互动。
哦。
那曾经有一次，我到一所新北市的小学，蛮偏乡或者偏远一点的小学，然后孩子看着张海报跟我介绍，他每一个都说文解字，并且举例呢，这棵七个习惯树，
还能举一反三，很厉害。
然后后来我就想要考他嘛，然后就问他说，那请问为什么习惯一二三在这个地面底下，也就是在这个草皮
树
在树根的地方、嗯、他就说嗯，我的标准答案其实、啊、这个海报或者绘本上已经有，叫先由自己开始扎根嘛。
嗯，
但他给了我一个答案让我觉得很惊讶，他说因为习惯一二三在树根是因为、校长说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我们也要做正确的事。
嗯，
哇，很会啊。
他真的懂了、哦、对不对？
对对对，
他真的懂了。所以孩子们的回应往往会超乎我们大人的想象。
可是我有时候就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妈妈嘛，有时候跟孩子讲、嗯、也常讲这什么以终为始什么这些的，他们好像就是哦，好啦，知道知道，或者是他们有时候真的可以讲出一个什么、嗯、但不代表他们做得出来。
对，这个从知道
就怎么落实，
到
对、啊、
做到，好大一个鸿沟哈。
对，
我自己的小孩七岁跟五岁，两个女生。
嗯嗯，
那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姐妹吵架啦，然后这个刷牙洗脸拖拖拉拉，上学迟到这种问题都会有。
嗯
嗯，那我们当然也是会落入一种念念念的一个过程哈。那但是在七个习惯里面，它其实非常强调的是习惯一，为什么是基础呢？就是每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
嗯。
那要让他体会到可能要用到一些小技巧吧，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子自己去早上打勾的一个 流程表，
就有个 checklist，
对，没有非常复杂，对，但是我们不谈奖励，但是我们谈庆祝，比如说你们姐妹俩如果14天总达标数比如说是高达 80% 的话，我们可以有个庆祝，那庆祝也不用非常物质这个庆祝可能是我们比如说下一个聚餐你去选餐厅这种再赋予他更多的责任跟权利的。所以当他有这种荣誉心或者他在这个成功经验当中呢，他知道这七个习惯不是一个爸妈骂人的工具不是这种指责我的语言而是实实在在有帮助到我，那他一点小成功我们就扩大，比如说我们昨天替孩子请了假，昨天他们下午本来姐姐本来下午有一个英语的补习，然后结果好朋友办生日 party 啊，这个补习班要求蛮严格的，还要线上补课，还有一大堆的，那也会花到爸爸妈妈的一些陪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建立双赢协议。其实他比补习班更早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并且已经做了小考测验成功。于是说他去玩，然后回来说这个姐妹俩累到有点快要这个哭了状况，你知道吗？大概六七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学校的作业都写完书包也收了现在很轻松呢他们的答案就是 yes， 后来的确
你就会用实际的状况去提醒他们
正增强吧
正增强
我觉得是正增强，那当然亲子的关系要好啦就因为如果我们是没有自己没有习惯一常常短路发怒的话孩子怕我们的话那其实说什么都没有用
对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脑海里就想了很多的例子想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至少有参加过工作坊或什么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本书不知道柯老师你的想法是什么是家长带着孩子边看因为我相信家长很多是没有空去看真正那个厚厚的成人版的书啦齁。
是。
那如果说家长就陪着孩子把这个也是半绘本齁的这样的一个书去读完是否家长自己也能
够。也被提醒了。
对 ,equip 自己就是是不是已经可以达到八成的功力去提醒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这样子来。
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许就可以上 YouTube 去寻找一些打七个习惯你会看到一些点阅率比较高的影片。那。还没有到我们这种讲师讲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我们的智慧财产嘛可是他讲的已经非常完整大家看个那个影片也许就已经有一个内心的一个理解架构那每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与成功有约的所谓桥梁书嘛那我们还有另外是六本成为一套的一个比较给小小孩的绘本啊。那这个桥梁书因为它有注音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孩子应该可以自己开始阅读每一个故事后面有个亲子共读
小
叮
咛
那其中我特别喜欢是说一起来讨论的五个问题那用问句的方法因为刚刚谈到开放是开放式的那听听看孩子们的声音也许
他有点像学习单我自己感觉起来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学习单孩子对但是其实就是在那种已经很轻松了比如说睡前的时刻呢可能念完故事有挑一两个来跟他交流讨论一下
对
没有标准答案
对你没有看过那六本
我没有完整看过不过因为七个习惯确实很红所以大概知道
不他有那个
有另外六本
就是纯故事
哦纯故事
是比较少的那请看我们去年三月录的
YouTube
因为这个也是故事
对它比较长
对有七个故事
对对
你觉得这些习惯自己在看第七个习惯应该是最高阶了感觉起来就是它有没有难度的差别
我
建立这些
看个人我觉得像如果你要问我哪一个最难我十几年前在台东教书的答案跟我今天的答案其实
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是习惯五
习惯五
因为当老师我好为人师所以我就是嘴巴张开耳朵关起来所以不管在夫妻关系或者在亲子教养上我都要一直勉励我自己习惯五一定要做到才能够去享受我真正所享受的那种家庭所以又连接到习惯二
对
以终为始是这样子驱动着我那习惯七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是让前面六个习惯得以如常运行因为假设我生病了我一天到晚跑 马街那我就没有办法什么高效能人生了、所以这个身心疗或者我心灵空虚了、啊、或者我很宅、啊、我都不交朋友然后也忘了照顾长辈然后心中很多的悔恨了、那更别谈前面六个习惯了、所以习惯其实是一个保护网、它保护着我们的高效能人生
对，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的 personality 不一样先天气质不一样对你来说容易的或难的习惯就不一样
我个人的发现的确是如此像有些人他很高勇气、他就是有话直说型的人、那他今天要锻炼可能是习惯室里面高体量、所以当你习惯来上工作坊完整的把它拆解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在乎的不是我是讲师哦，其实我是引导师。我是在引导每一位学员、老师、主任、校长，把自己的生命跟七个学员产生连结。然后找到他的着力点。然后他带走以后，不求多，可能从一到两个实践，两天的课程我们学二十个实践，他只要从一到两个实践开始落实，他就能看见改变。
一个是讲如果是小孩的话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绘本我们先从自己的这个部分树根的部分开始做但如果我今天已经是大人了我大致了解自己所以我知道这七个习惯哪个对我来说是最困难或什么就是我也需要这样循序渐进吗或是我就可以从我觉得我最弱的那点开始就是 他应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这、针对大人跟孩子
打基础蛮重要的
打所以大人也是得要从基础拉起
打基础我刚刚谈的就是什么是效能、而品格跟原则的定义把它搞清楚然后知道说我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是以比如说我以赚钱为中心、或者我以健身为中心或者我以我太太为中心或者我以孩子为中心这些中心不是不好只是说它都并不可靠真正我们应该是以原则为中心也就是以真理以原则为自然法则那在
教会就是以神为中心
呀、这是很阿闷的说法 对
在教会里面
那只是说这是普世的
对
所以他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信仰结构他其实是可以用得上的、那这个基础有的话、的确很多大人尤其像我们跟很多成功人士校长嘛主任嘛他们的一二三真的是锻炼的很不错了、他可能有些盲点、比如说他在做很多急事第一、他开始醒思说、原来真正的要事第一是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可能他习惯一二三里面的收获有几个、可是到四五六我常常跟学员们说你进到四五六就跟进学游泳进到深水区一样、因为你有那个对方、那个对方不受控啊、他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对、
你的枕边人他每天带给你很多的麻烦然后你觉得你是一个受害者、
小孩更不用说了
小孩更不用说对啊他你一打三或者他三打一那时候那就是深水区了那我怎么跟我的孩子有长期、有效所谓互赖关系
对
这是真是一门功课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身心灵已经俱疲的状态下、然后想到我还要替对方想然后还要先倾听然后还要想出、一个
双赢的
策略或者是一个第三个选择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已经把前面自己的需求已经整个推翻了因为他其实最需要的是休息他其实是把自己已经逼到一个极限了所以 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的确就像刚刚柯老师讲四五六既然是深水区你就不能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下
对
去那边去拼命
我同意耶、所以常常有人误解说学七个习惯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钢铁人或者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谈到高效能就想到效率嘛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这里面有很温柔很对待自己的那个层面、尤其在不断更新这边我能不能对自己好说一个忙碌的妈妈她也能够跟老公很高勇气的说周六上午我就是要去爬山逛美术馆、跟姐妹吃饭、因为这样子的爱我自己我才能够去好好的爱你们可是大部分人并不存在这样子的能力或者概念
超支在我就是需要这个时间
呀呀呀我在家里面还蛮倡导这件事情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提出那我会非常鼓励我的另一半提出这种所谓的个人的 这个休息时间、retreat， 他回来的时候更好。
对，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嘛，
对，
两个都要投石踩窝，
但是就是
但会相撞
得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统合众效第三方案。
而且对啊，就是 我想到有的时候反而提出来之后两个人都不开心。
对，当然我们这七个习惯日常运用可能有些状况不排除要有专业比如说谘商辅导的介入，可是我分享一个史蒂芬科维博士家里面的小 pebble， 我跟我太太常用这样子来说好了。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要吃蔬食还是要吃牛排的案例哈，他们夫妻之间有个默契，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对你的重要性我可以用一到十分给他打一个分数、比如说科维博士他对吃牛排他有一个一到十分的重要性，那太太有一个吃蔬食一到十分的重要性，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也不需要去想要不要找第三方案，他们两个就含情脉脉的看着彼此的眼睛并且同时三二一说出那个数字。他们的共识是我们永远追随那个数字比较高的人。
我有多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爱你，然后你没有
永远都说十，
对，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时候延伸思考就是有智慧的人他可能也会懂得说我就跟随另外一位、这里面是很有爱的。
对，
那所以那个爱关系的信任的基础的存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解决方案倒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是，
也让我想到我跟我先生啊，为什么我后来决定生小孩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出来的，因为我其实不是，
你不太想，
对，我一直都很犹豫跟很排斥，然后我一直想说以前就觉得啊，两个人这样不也很好吗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例如说 80% 的想生小孩，
对，
那我是例如说 60% 的不想生，就是我感觉起来我的分数没有他那么高、我后来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考量想好那我们生小孩。
对，
没错，你
这人生重大事件好像也可以这样，不只是要去哪个地方吃饭、
然后生了三个，那你对他的爱真的是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就是有一种
爆表爱、
舍己，就像耶稣对教会一样。对，
我回去可以好好跟他说嘴一番。
对对对。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因为就像刚才老师你有讲到，其实有一些去参加工作坊的老师是执行的出来，充满热情的，但有一些最后也还是没有。
对，
就像我孩子刚才有讲到，因为小孩子都知道他做不出来，做出来跟做不出来，我觉得那还是最大差别。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我做一个妈妈好了，我帮助孩子能够真的执行出来、
如果是学校而言的话、我们有全校性的支持体系，
对，
所以这中间我们花蛮长的时间跟学校建立共识，于是说你的行政要支持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工作还要减量才能够再加新的东西进去。那我深深的相信我也实际验证就是说从有做到非常有收获或者浅浅的做他都不会扣分啊，他只是加分的多寡而已。所以在我们合作的学校里面，只要踏进校园里面，你感受到老师的言行举止，墙面上的布置，各种视觉听觉感受的，他都在跟学生说你有价值，你很重要，我很在乎你，我愿意陪伴你、而我自己本身也在锻炼好品格等等的，那整个校园的文化就不一样，甚至会带来长期所谓加速学业成就的一些果效。所以我们合作学校里面有那种国语文补救教学曾经是高达 30% 的学校，那透过三四年的努力，他把这个全校国语文补救教学的比例降到 3%，
这附加效果当初没有想象到的。
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结果，
自然结果
它其实在系统里面到比较完整或者说更高阶是要看到数据上的大改变、可是对人而言科维博士也说过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我们不做那种比如说给他很多的考卷揠苗助长的那些事情，而是师生关系的经营，学生愿意学，他学的东西有趣有用有温度，他就改变。
所以如果在家里头的话，你这样子我就会觉得那就是爸爸妈妈你自己把这七个习惯读完了，然后你自己先做起来，
太重要，
对对，
超重要。所以我们开这个幸福家庭的工作坊也是我们每一所学校的标配。而且有 非常在乎教育的企业跟企业基金会赞助，家长也不用付钱，
嗯嗯，
就是透过周末一天来上课，把他带到家庭当中，我们还有校长自己开课给自己的家长不断上这样子的课，
对，就自己先做起来了，然后孩子会感受到家里头气氛的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带给孩子，孩子也在家长身上看到哎，真的有不同、
其实强调家庭的身教哈，两位可能我不知道应该也许有经验或者有聊过，就是连吵架怎么吵，吵完以后要做什么，孩子都听得见看得见、好重要、吵架以后爸妈有没有拥抱、有没有原谅、他们都感觉到，那从那边那个的影响力可能比他念十本绘本还重要，
对对
对、
我想你讲家庭我就蛮有共鸣，因为回到学校的教育，比如说慢就是快，对不对、你刚刚提到这个很棒的概念，我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个老师可能很重视每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倾听，就是倾听他们的需求、好啦，那一开始可能他也还不够有经验，没有办法很快的有一些统合的重效，或者是所以他变成很乱，班上秩序会很乱、因为这个孩子说话就说你说什么、那个说话你说什么好、那我们哇这堂课过去，那你知道学校它其实
是
有
进
度
的，
对
啊，家长就会慌啊，
对，
想说哎这么同样的教材，隔壁班的、
对，你不要上哪里了、你还在这里。
一呼百应的老师拿着这个大吼的老师、他们已经进度都跟上。
对。
我们这个孩子的班就是原地打转啊，考试成绩看起来就很鸟这样。他可能等不到，因为一般导师可能带两年嘛，他可能等不到第二个学期或等不到第二年，他就受不了了，他就逼着学校一定要跟那个老师稍微 talk talk 嘛。那当然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老师是不是有经验，能够快速的在聆听孩子的需求之后掌握这些孩子的个性，然后找到一个营运的一个方法，这个当然是可遇不可求，这个这个老师的能力有关、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思维是家长肯不肯等、等着这个孩子跟这些老师，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些老师上去讲话、然后那些孩子在底下哭，
对，
然后舍不得他，你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老师跟这个孩子这两年不一样嘛，那另外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话、我都对这孩子感到非常的骄傲，然后底下孩子就震惊为受惊，你大概也知道
对
这个关系在过去这两年是什么样貌嘛，对不对，那只是那个充满温暖，然后老师一下台，那些小朋友冲上去拥抱他的那些孩子的家长到底等不等得到这一刻，是不是在前面那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这个 我想到的是这种很实务性的问题，
了解，
对
啊，我有几个观点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心中都有这个画面，
对对，
因为我们都从小，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教育专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教育体系不管是被帮助或者被荼毒到12到16年之久、那所以大家都有一些画面在心中啊，我觉得如果要回到这个体系里面而言啊，如果一个老师他太弱，孩子骑到他头上来，他今天要补的应该不是所谓的双赢思维的体量、应该是其中的勇气。
对。
那还有班上有没有很清晰的以终为始，有些系统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班在开学之前就有一个时间，开始上课之前有个时间说制定班级使命宣言。那因为是大家一起想的一起做的海报张贴出来以后。它会是我们班的一个所谓的宪法，
对，
那如果学生太乱其实就已经违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是是，
那所以这些都得用上，那老师个人的这个素质哈，有些人的确是温暖跟爱，那孩子在家中得不到，有时候来学校也讨爱、然后也造成一些就是班级经营的困扰、我们都有看过，
对，
倒是在这个时候您刚刚提到家长的态度，
对，
就是说如果是连接七个习惯以后，因为我们谈到效能，人呢快就是慢，慢就是快，所以我们是否都能够呼吁就是大家多一点的耐心跟等待，
是
孩子今天他不会因为你一个老师特别强比如说就怎么样，
对，
就有个怎么样
他将来
你所期待的结果那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高估了老师或者说给老师很多无谓的压力跟烦恼，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我是比较就是放手多观察孩子放学回家以后的状态，而不是去 直升机父母到老师的头上，
去里面转，
对，常常会造成一些反效果，甚至最后造成不断的转学，各种问题。
是。
我七个习惯这一套系列真是运用在各个领域了，就像你刚刚讲什么七个习惯教出什么优秀的孩子。
对，在教育的领域叫 Leader and Me，这是一套体系，那有两本书，那第三本书美国现在正在撰写全球将近8000所学校的校园故事，那与成功有约当然是很多企业他说必读的书，那与幸福有约叫做For Highly Effective Family 是给家长，
针对家庭，
针对家庭，还有青春期的孩童的等等，
那
其实大企业排名前面的大企业都采用七个习惯为他们人资训练的基底，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这个跟两位聊天也去看了一些资料哈，其实早期在一些人力资源的这些处长啊，他们把七个习惯当成很重要，有一位处长他就说一般教育训练呢注重技巧，但技巧训练若没有先导正想法，怎么训练都是表面，所以各大企业他也是强调品格，强调原则，
对，
然后在企业里面进入了一个高信任的文化的时候呢，才能真正的迈向卓越。
对，
大企业老板自己也要准备好啊。他以为这样推下去他员工就会听话了，那不可不是这样啊，
老板自己也要不断更新，
真的是所以这个上课最好是老板要也是身教嘛，
所以其实我才讲啊，你说你希望孩子怎么样，爸爸妈妈自己要先来啊，
对啊，
对不对？
我有次听到一个老板讲蛮好笑，因为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啦，那跟老板然后他想要请的这个可能下一个主管这样子，然后就刚刚讲到信仰，我是旁观者啦，我们只是聊到说啊，就我们刚刚嘛以终为始对不对，我们其实就是会很想要听神的声音，想要看上帝怎么带领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就稍微聊到这一点，老板说就盯着你这一点我就是最害怕，因为上次我请了一个人他就中间跟我说上帝说他有别的计划，
对，他就要去
开，
对对对对，要去读神学院了，或要去宣教了。
你的上帝都这样讲，我就放你走了吧哈。啊，结果没多久他又回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回来？
听错了，
那你的上帝
对听错了，
听错这样。然后说你们这个。我尊重啦，但是这个到底是
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因为对老板来讲，你的北极星跟我的北极星可能不一样嘛，你们这个信仰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嘛，那他们要怎么样去在这个七个习惯当中得到一个磨合，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真 的
想法。对，
我想优质企业或者卓越的企业它应该有一个就是团队们都能够上车的使命宣言跟愿景嘛，然后另外还有企业核心价值，那他也透过这个制度在面谈的时候就可以筛选出一些人才。对呀，所以这个七个习惯也好，或者我们讲到品格啊，或者讲到生活技能，讲到 SEL 也好，这的确这真的是21世纪我们可能最大的功课，
真的真的。
对，那有 AI 啊，然后又有这么多环保，就是以后地球生存的问题。其实身为家长的我们都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想象自己的孩子的18岁、25岁，甚至他的40岁的时候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什么才是存留的下来的？
真的，真的。
那其实真正品格，我们讲所谓真理
原
则法
则，
这才是存留下来的东西。
是，
所以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与成功有约的七个好习惯，其实它的英文翻译是 The Seven Habits of
Happy
Kids,
yes.
对，快乐的孩子，
没错，就是当你的自我管理做到好，人际关系没烦恼，你就是一个 happy kid,
而且这就是某种程度孩子成功了耶，
没错，
对，孩子快乐就是孩子的成功了嘛。
我觉得你对那个中文翻译
真的真的，因为我只要看到成功这两个字，我就浑身觉得到底什么成功那种感觉。对啊，这个书都是故事，反正他用故事的方法去铺陈，他要告诉孩子所谓的七个习惯里面内容到底什么，然后后面就会有跟我们刚刚讲就像学习单一样的，家长可以跟孩子讨论。其实我也才刚拿到这个，然后我就觉得里面故事蛮有趣的，而且真的是很贴近孩子的生活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第一个故事，你知道操之在我嘛， 或主动积极嘛，他就是有一个主角一直说我好无聊我好无聊我好无聊，我就第一个看到我就笑出来了。然后我们家小孩三不说妈我好无聊，妈我可以我可以玩你手机吗？因为无聊的时候就要跟你拿手机。我说不行啊，你去找点什么事情做，你就常常在应付他们的无聊。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就觉得哇，很适合给孩子看，我觉得孩子会有共鸣。
嗯，对。
我们会把相关的连接贴给大家，一样我们会在我们宁夏路好书专卖店会看到这本书。
因为这本是亲子天下的。
对，这本是亲子天下的。那除了这相关系列之外，柯老师你最近有读什么 好玩有趣的东西吗？
其实我是一直在读信仰相关的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之前一点，我所谓的之前一点的基督徒吧。对，那我一直很喜欢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书
啊，我也很喜欢，
尤其是婚姻解密哦，我把它放在床边。这个是其实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也可以念的一本书，嗯嗯，所以刚刚您谈到婚姻中的舍己等等，嗯，可以把它如何落实在生命当中，他用很生动有趣的方式叫做婚姻解密，
嗯，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嗯嗯，
这本书，
嗯嗯，所以对你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很有帮助。
不管是婚姻或是信仰或是你自己的生命本身这样子。
对，主要是婚姻啦，因为它其实就是摆在床边，就是因为我犯错的时候去书里面找答案卡住的时候它就在旁边，
然后翻个身就可以跟老婆说老婆我错了，
我错道歉有三部曲，一是对不起，二是我的犯罪事实把它讲出来，有时候还会讲错你知道吗，
犯罪事实，
然后第三就是，那我要怎么去弥补对，我可以做什么来真正表达或者让你感受到，那通常我老婆就说你不用做什么啦，就原谅了，已经直接原谅了，
哦，这就是他的双赢思维
呀呀呀，
好哦，那我们今天也把最近柯老师所安的这本书婚姻解密也一起推荐给大家，
谢谢。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柯老师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对对对对，用让孩子从小培养史蒂芬柯维的七个好习惯一起与成功有约，那title很长那里面就有介绍刚才说的那个
7本，
对对，它就是小故事小故事这样子，那当然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有兴趣柯老师长什么样子就可以点这个 YouTube 连结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哇，你这个叫做聪明书房哎，
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系列就专门介绍书啦，
哦，
对，就有些是介绍，有些是访问，像 KIT 系列是访问那个KIT 的研究的老师，
嗯，
或我自己讲，
嗯，
对，
嗯，
那书房就是介绍书，
哦，
那有些就是跟疫情有关啊，或者是 QA 的，大概是这样，
哦，所以也不是跟亲子家庭有关的。
你说我的 YouTube 吗？
对，就是没有专门只 focus 在某一个面向
的
书，
嗯，没有啊，因为里面有39万的订阅者要服务
好，哦，大家许愿有什么想要看的书还没有时间看的，就叫聪明书房帮你看一看好，那朋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我们今天提到任何东西或我们的不公开社团，反正只要跟我们有关的我们都会连接在同样的一个网址上面，
嗯
啊
嗯，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大家去点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了。
是，那也希望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听的朋友们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学员池开放当中，我们礼拜六就空中再会咯，
谢老师，
谢
谢
大家，
谢
谢，拜拜，
拜拜。